忽然说老爷又要叫他了，所以又跑去写鬼话词去。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生命里面真正的深情是一直被打断的，所以他大概也在写所谓的深情的困难。其实我们非常难延续我们的深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一直在打断，一直在打断。所以再深情的人往往不得已到最后在一个繁忙的世界里慢慢就淡忘了，那个悲哀以及心灵上的牵挂慢慢就少了。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宝玉一直在等待有一天他要写芙蓉诔，虽然一直被打断，他可以到外面去应付他的老爷那些长辈写鬼话词。所以鬼话词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是贾政跟所有的幕友们正在谈论寻书之盛，他们有一点觉得说，我们做官可是我们要用功读书，所以他们大概有一个小读书会，然后在那边读，然后就读到这一段说真是千古佳谈，千古佳谈，说这个恒王最喜女色，工于好武，就选了很多的美女然后练习操练。那其中有一个林四娘，姿色既佳，武艺更精，那恒王最为得意，就让他统辖诸姬，就所有的他的姬妾都由他来管，就形成了一个女性兵团，然后他就被称为鬼话将军。其实我们再仔细感觉一下，这一段根本就是一个很滑稽的描写方法，就是在所有的官场里面，或者这种用文化作为风雅的一种虚伪的环境当中，文学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玩一种游戏，其实不是真性情，可是宝玉必须怀着对晴雯所有的哀伤来应付这些人，应酬这些人。那大家都说真是妙极了，真是神奇，怎么会在鬼话下面加了将军两个字，因为鬼跟话都是女字边，将军是很勇武的，鬼话是很妩媚的，竟然把这两个东西集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过去的主流男性社会里面最后的玩赏女性，其实在很复杂的心情底下，就觉得一般的女性的样子都看够了，玩够了， 要有一种新奇性，好像创造出花木兰那样的故事的感觉，就用了鬼话将军。那所以他们就希望说能够写诗来做一些赞美。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是贾政跟他的幕僚单位在考验年轻的一代怎么样子来写鬼话词。那宝玉、贾环、贾兰都起来看题目，那贾政命令他们三个人各调一首，谁先做成就赏，那加的写得好的额外加赏。我们注意一下，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它是文学奖。我定了一个鬼话词，你们来写，那写得好的、写得快的给奖，写得更好的我再额外再加奖。可是我觉得曹雪芹很有趣，大家当然记得曹雪芹最后的十年写这样的小说是在绝对孤独里写的，他死后多久这个书才有印刷的机会，因此其实他在这里知道那个风光的文学是怎么回事。他开始在想这个社会里面不乏文学，在这些官场里也不乏文学，可是什么叫做文学，文学怎么样子可以去传递一个人的真正的性情上的心事。我相信他在这里面都在触碰都在触碰，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贾兰、贾环、宝玉，如果宝玉大概15岁的话，底下两个人更小，怎么会去写这么奇怪的一个故事，而他们对这个故事能够了解多少，然后在父亲的这些长辈的督促底下就开始准备写了。好，我们看到一时贾兰有了，贾环深恐落后也有了文学奖变成这样是蛮可怕的就说他已经写了，那我不写有点丢脸，我赶快也写一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曹雪芹最后为什么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是对他来讲文学是好像满纸荒唐言，可是一把辛酸泪，可是写鬼话词的时候这么快就有了，所以不会是辛酸泪，因为辛酸泪不会写得这么快，不会这么容易就写出来，所以他们就录出来了。 那宝玉上自出神啊，这一段大家细细的思索一下，宝玉到底在想这个鬼话词怎么写呢？还是他根本魂不守舍，因为他所有的心都在晴雯身上，所以他上自出神。那贾仲跟众人就看贾兰跟贾环写的两首，好，很烂的诗，可是我们还是看一看啊。就是贾兰写了一个七言绝句：鬼话将军林四娘，玉为击鼓铁为肠，捐躯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土上香。我们知道文学到最后你分辨不出它好坏的时候，是因为它形式太完美，就是从唐诗之后那个押韵的方法，那个修辞的方法，对仗的方法这么完美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无法分辨是好文学还是坏文学。可是这个时候文学就是要革命了，文学必须把旧的形式整个打破。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今天写一句我真怀念你，我想念你，都比音容宛在要更动人。因为音容宛在变成了一个形式而没有内容了，它原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句子，声音容貌都好像还在。古代写这个挽联是非常动人的，可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惯性，每个人死掉都可以写音容宛在，所以变成了没有感情的东西。所以文学为什么不断的更新，是因为文字会死亡，文字跟语言会死亡。可是今天你当然可以说，为什么他走了这么久，他的声音跟容貌好像还在，他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文学啊。所以我想我所争辩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真性情变成推动自己所有表情的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变成一个很外在的某一种形式。所以我想我念贾兰这首诗，在座的朋友不会觉得他不好啊，尤其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写出来，你大概已经觉得要赞美他了。可是特别是因为十一二岁贾兰，怎么可能对鬼话将军这样的故事会有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的文字其实是一个堆砌的东西，因为土上香这一类的句子大概古诗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鬼话将军已经死掉了，死掉以后那个埋葬他的泥土，他死掉的那个泥土都还有他的身体的香味，那么这个变成了一种套语。好，所以我们看到贾兰写完以后，所有的宾客大为赞美，说小哥十三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误矣。好，所以以后听到家里客人赞美孩子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种句子有时候就变成很容易就出来了啊，很容易出来。尤其当然是因为官场，因为官场已经没有真话了，所以大家想尽办法要巴结跟奉承这样的家族，求得一点点的利益，就会不断的去牺牲这些孩子啊。说十三岁写的这样子真是家学渊源。那贾政当然要很谦虚，说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是吧？这么小孩子可以写出这样的诗也真难为他了。好，又看贾环的啊，贾环是一首五言律诗：红粉不知愁，将军亦未休，眼啼离秀目，抱恨出青州，自谓仇王德，谁能复寇仇，好啼忠义目，千古独风流。好，你还是分辨不出来到底是好诗还是坏诗，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不管是七言绝句、五言律诗，都是已经延续了一千年以上的文学形式。唐诗就已经有七绝跟五律，那到了清朝还在写七绝跟五律的时候，这个形式已经死亡了。所以宾客照例的赞美说，哇，更好了，到底大几岁，年纪利益又自不同，好，又开始拍马屁。那贾政说，倒还不甚大错，可是终不恳切，写得还不够好。那这个要谦虚一下，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就是宝玉穿着外衣的这个环境已经出现了。那好，接着我们就看到宝玉了，大家就问宝玉，那如果宝玉是最晚写的，大家就会说，二爷你细心漏科，你最晚出来，没有写的最快，一定是风流悲感要比他们的要更好。那宝玉笑着说，这个题目思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才行，或歌或行啊，就歌行体是比较长的，大家很熟悉的，像 《将进酒》啊，这种都是歌行体的，或者是杜甫很多的歌行体，《哀王孙》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兵车行、啊《兵车行》歌行体就是比较长，然后它的文句比较朴素，比较不受绝句跟律诗的押韵，绝对押韵跟对仗的限制，比较自由，可以叙事的。他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叙事的，他说应该用歌行体 来写，这样那有点像李贺写的《会稽歌》，或者白乐天、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啊，这种歌行体的东西。那他就要写了，念一句写一句，念一句写一句。你看到这个在写之前，这个爸爸的反应很有趣，爸爸就说，好，你念我来写，如果不好我捶你的肉，谁叫你大言不惭啊。所以在父亲的那个教育里，是不准儿子有一点点得意的或者自夸的，说你自己觉得你很厉害，你要写一个歌行体，好，我现在你念我写，那念不好的时候我就捶你的肉，这样子。好，宝玉就念了说，恒王好武兼好色。那贾政就摇头说，粗鄙。可这一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宝玉跟爸爸的不同。其实宝玉蛮想把这个事情直接讲出来，就这个恒王根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养了一大堆女兵在那边，全部变成他的妾。那其实他就直接点出来，恒王好武兼好色。那爸爸就很不高兴说，粗鄙啊！可是他只好转了。所以我觉得七十八回你当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其实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就是他还能够保有多久他的青春的天真，或者他必须一件一件的加上很多的虚伪的外衣，转换成大人。我想宝玉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那《红楼梦》曹雪芹本身是一个没有变成大人的人，他一生眷恋在他自己长不大的青春，然后就写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接下来讲的，谁叫美女习其色，浓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阁为自得，眼前不见纱尘起，将军俏影红灯里。好，我想在鬼话词里我们不做任何的分析，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文句看起来都是华丽的，都是好的，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是不好的，甚至你也觉得宝玉也切题的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可是因为里面没有真性情，所以这个文学不会是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文学，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碰触到人世。所以写完之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接下来他回到家对着那个芙蓉花去写芙蓉蕾的时候，他是怎么写法。芙蓉蕾看起来比鬼话词还要难懂，充满所有的典故，他几乎把整个的古典神话做了一次大的集合。可是芙蓉蕾如果真正能够读下去，是让你再一次看到宝玉跟晴雯咬断牙齿告别的情景会出现，就是那个真正心里的痛会在芙蓉蕾里面出现。所以我想可能没有人会把芙蓉蕾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今天在殡仪馆一听到祭文为民国多少多少年之后，全部都听不懂了，那它就变成一种声音，因为它变成一个惯性，因为没有人在死亡里对那个死者做真正的讨论，它就变成空洞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芙蓉蕾是非常动人的祭文，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小的细节，有这个男孩子跟这个死去的女子之间的最贴近的记忆在里面，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好的祭文。所以我想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很仔细的讲芙蓉蕾。那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要轻易的漏过啊，也许我们过去很容易跳过，可是我们慢慢的应该把芙蓉蕾作为《红楼梦》真正重要的一个结尾的部分来看待。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